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11月27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一台手扶拖拉机与一场营救行动。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说说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 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在家非法庭审网判，辽宁周少堂含冤离世；被网判八年，河北王瑞玲在监狱生命垂危；李立壮被黑龙江呼兰监狱残忍折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东郭镇法轮功学员周少堂先生2021年12月份两次在家被法院非法庭审，被诬判监视居住一年。今年11月17号周少堂含冤离世，终年82岁。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周少堂于2000年两次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他曾在天安门广场打出9米长的横幅为法轮功申冤，被北京天安门广场警察绑架，被北京市东城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被劫持到陵园第一监狱遭受迫害。2021年1月周少堂在集市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又一次被派出所警察绑架，7-8个警察闯进他家非法抄家，警察找到几本法轮功书籍就要把周少堂带走。周少堂80多岁的老伴儿受到惊吓，身体失控不能动了，周少堂的身体也出现状况，瘫软在地。家人不让警察带走周少堂，僵持3-4个小时。最后警察虽然没有把周少堂带走，但之后每隔2-3天就由派出所警察到家骚扰一次，还将周少堂诬告到法院。2021年9月周少堂被兴隆台法院非法开庭，家人用轮椅把周少堂推上法庭。因被警察持续的骚扰，周少堂精神压力巨大，血压高达200，当场晕倒。同年12月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周少堂又两次在家被非法开庭，法院诬判周少堂被监视居住一年，并且把一部手机放在他家屋内监听。在巨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下，周少堂身体出现肺结节状况，于今年11月17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遵化市七旬法轮功学员王瑞玲女士被法院网判8年， 于2021年4月被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现在她被迫害的生命垂危。王瑞玲与她的丈夫马阔在2019年7月6号凌晨3点多被遵化市国保大队长缪爱东等人非法抓捕，王瑞玲被网判8年，勒索罚金1万元，被非法关押于河北省女子监狱。马阔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5000元。现在他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冀东监狱。2019年7月6号，遵化多个村镇的法轮功学员几乎同时在凌晨3点多遭到警察的入室绑架抄家。据说警察进行手机定位跟踪这些法轮功学员两个多月。遵化国保大队队长缪爱东声称，他们当天出动300多警察绑架了19位法轮功学员。在河北省女子监狱，王瑞玲因不配合狱警所谓的转化，监狱不让家属会见，不让他给家人打电话，并且被抠嘴强迫灌药。他还被揪头发撞墙，往身上浇凉水，野蛮灌食等。这时王瑞玲生命危在旦夕。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李立壮先生今年2月至5月期间在黑龙江省呼兰监狱集训监区伊汾监区被多名警察及犯人辱骂殴打，电棍电击，喷辣椒水，扎针，24小时不让睡觉等多种手段折磨迫害。现年49岁的李立壮1995年大学毕业后成为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外科医生。同年7月他开始学练法轮功，从此李立壮道德升华，身体健康，在工作中处处按着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热心帮助他人。2000年李立壮因为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警察绑架关押，后被非法劳教2年。在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劳教期间，李立壮又被非法判刑4年。2020年4月李立壮被大庆市龙南分局警察蹲坑跟踪绑架。2021年末大庆市让胡路法院以李立壮电话簿中存有8万多个电话号码和有4名警察接听过真相电话为依据，误判他10年8个月重刑。今年2月李立壮被大庆市第一看守所劫持到黑龙江省呼兰监狱集训监区。为了逼迫李立壮放弃修炼法轮功，狱警指使犯人每天折磨李立壮的手段有用电棍电击，哪儿皮薄电哪儿，哪儿疼电哪儿，头、脖子、胸腹部、手、膝盖等留下来的电痕过了10个月还清晰可见，用辣椒水喷小便头、大腿内侧、臀部、肛门、脸、眼睛。多个包夹犯人24小时看着李立壮不让睡觉，用针扎，开始使用给犯人测血压的细针扎身体，后来改用缝纫机针扎全身扎。暴打，包夹犯人用鞋底抽打头部，导致李立壮的左眼被打得视物模糊了10几天后才有些恢复。参与迫害的人员有监区长张健、教导员夏明、狱警耿洪涛、吕云磊、前姓狱警、尹姓狱警，包夹犯人陈明飞、吴建佳、罗艳军、宋飞、李万龙、卢宝祥、李国栋、王庆坤。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一州芝加哥市感恩节游行，法轮功团体获赞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24号，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举行了第88届感恩节大游行。法轮功连续19年受邀参加芝加哥感恩节游行，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受到举办方和民众的喜爱和赞誉。 法轮功学员们打出法轮大法，法轮大法传播真善人，世界需要真善人，法轮大法好等中英文横幅。走在最前面的是引领旗阵，接着是法轮功功法演示方阵，以及大型精美的装饰花车。普渡济世的音乐响彻在芝加哥市的上空。当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方阵走到主席台前，主持人介绍说道，看那个用莲花、鲜花和白云装饰的花车，花车很有震撼力，我好奇他们用多长时间打造出如此美丽的花车，这真是一个平和的团体。杰基·彼得森女士携全家从30多英里外的奥兰公园市专门来观看游行，她说，法轮大法的花车真漂亮，这是游行中最好的。从纽约州水牛城来的游客保罗·迈尔斯激动地说，法轮功音乐充满了正面的能量，我希望我们能有更多这样的音乐，因为人们能感受到其中的能量，感觉积极向上，乐观开朗，它让每个人都很快乐，我很喜欢这个音乐。去年法轮功队伍的花车照片被选作今年感恩节大游行的花车队伍的标牌，今年很多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法轮大法队伍带来的平和和美好。芝加哥最大的报纸《芝加哥论坛报》和 ABC 电视台都选取了法轮大法队伍的精美瞬间，展现给自己的读者和观众。芝加哥感恩节大游行被誉为美国第二大感恩节游行，仅次于纽约市美西大游行。多年来透过电视向全美直播，吸引成千上万的现场观众和电视网络观众。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528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想告诉您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正原因。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1992年从中国传出，到了1999年，有1亿的中国人在练法轮功。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时在周围的同事、邻居、朋友、亲戚中，是不是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呢？也就是说，法轮功在90年代的中国是一项深受欢迎的全民健身运动。那么您想一下，如果法轮功真的不好，为什么中国还会有这么多人练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练了以后身心受益，而且还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呢？为什么后来共产党不让练了，他们还这么坚定呢？而且传播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联想一下，共产党每到一个时期就要来一场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包括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屠城，到这23年来迫害法轮功，政治运动是接二连三。其实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实理由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因为法轮功太好了，练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法轮功是佛家上乘性命双修的功法，有5套练功动作，简单易学，以真善人的宇宙特性为准则，按照宇宙的演化原理修炼。法轮功强调重德，注重人心性的修炼。所谓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人的心性之外，同时又修命，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显著。很多在医院难以治愈的慢性病、疑难杂症，在练法轮功后得到了康复。人们有了更健康的身体，更高的道德水平，大家都是你为着我，我为着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和睦了，家庭更和睦了，那么受益的人自然就会告诉给亲朋好友，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法轮功就这样在中国大陆迅速传播开来。到1999年7月，共产党禁止法轮功的时候，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到了1亿人，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超过了当时中共号称的6000万党员的人数。就连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的家属都在练法轮功。人数一多，便触动了中共当局敏感的神经。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局上访，要求合法的练功权利。当时江泽民为此感到震怒，说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发出了镇压的信号。也就是说，共产党打压法轮功并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江泽民妒忌法轮功的人数多，而且法轮功修炼者有着独立于中共意识形态之外的共同的世界观。法轮功学员并不认为他们的修炼与政府有任何冲突，可是江泽民却将其视为威胁，把这一佛家信仰与中共无神论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打压法轮功真正的原因是江泽民妒忌练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
王少平和老伴儿周振才两位老人，他们驾驶着一台手扶拖拉机，行驶了600里地，要到天津滨海监狱营救自己的儿子。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营救行动能够成功吗？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一台手扶拖拉机与一场营救行动。
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是王少平和老伴儿周振才两位老人，他们驾驶着一台农用拖拉机，行驶了600里地，要到天津滨海监狱营救自己的儿子。到监狱营救儿子，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营救行动能够成功吗？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凌晨6点，年近七旬的王少平和老伴儿周振才起床后，一碗冷粥，两人分着吃完。接着他俩就顶着2月的寒风，开着一台破旧的手扶拖拉机出发了。他们要赶往600里外的天津大港，去营救他们的小儿子周向阳回家。夫妇俩抱定决心，这次若接不回小儿子，就不回家。这天是2012年的2月15号，一出门，5-6级的西北风呼呼的吹，手扶拖拉机既不能遮风也不能挡雨。王少平和老伴儿
都被寒风刮得直哆嗦。老伴握着拖拉机的双手在这冷天更是冻得僵硬不灵活。这台拖拉机原本是在田里牵引农机用的，既破旧，马力又不足，只能走下道，遇到特别不好走的路就格外颠簸，两人经常因此被颠上坠下的比海浪还要起伏。拖拉机用二三十码的速度缓慢地往前进，走了半天也没走多远，却快把人都颠散了。这趟路程很不容易。自一早出门赶路，王少平夫妻俩不停不歇，也顾不得肚子饿不饿，身子累不累。十几个钟头，他们从秦皇岛的昌黎县就赶了四五百里地。到了傍晚，他们已经到了天津塘沽。进了市区，路总算是好走些了。当两夫妇从天津塘沽的市中心穿过时，路上来往的行人看到他们，多露出惊讶疑惑的表情，好像是说，怎么来个这个？怎么来了辆手扶拖拉机？有些城里的人甚至可能从没见过手扶拖拉机。其实对王少平夫妇俩来说，开着手扶拖拉机这么长途跋涉也是万不得已的事。原来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王少平全家包括老伴儿、大儿子、大媳妇、大女儿还有小儿子向阳，都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迫害，他们先后都因此被关押监禁，也不知因此被警察抄家了多少次，家里的财物几乎都被抄走了，连屋里的炕都被拆了，家已不成家了。警察还曾用手比划着对别人说，他们家那两个大院草都长老高了。如今的小儿子向阳被关押在滨海监狱，向阳的身体虚弱，随时有生命危险，老两口前不久就为向阳申请保外就医而来回奔走，但监狱却罔顾人命推脱否决了。眼看着儿子已经命在旦夕，老两口决定非得再度赶往监狱营救儿子不可。于是经济拮据的他们商量着，开着家里这台老旧的农用拖拉机上路，用拖拉机拉着拖车抵达监狱后，可以在拖车上用塑料布和草帘子搭个车棚，如此一来就能稍微降低夜晚的严寒，这样他俩晚上就可以在拖车上休息，也才能够坚持在监狱门口营救儿子。颠颠簸簸了一整天，王少平夫妇两人好不容易才到了塘沽，然而渐渐黑了的天色却让他俩有点发愁了，这车没灯可以照路，可怎么办才好？就在这时，他们看见前方路边站着一个小伙，好像正在等什么似的。当拖拉机开到这小伙跟前时，小伙跟王少平夫妇说，他想要坐上车。王少平与老伴虽然有点惊讶，但还是让小伙坐在了拖车的被子上。小伙上了拖拉机后，谈话中王少平就问起小伙说，这儿哪能存车呀？没想到小伙非常热心，他自告奋勇地说，我带你们去存车。他还说，这个车在市里要罚钱的。于是在小伙的引路下，夫妇俩存放好了拖拉机，还找到了一家旅店。这时王少平夫妻俩才意识到，原来这小伙是要搭便车回家的，而小伙为了带他们来到这儿，却离自己的家更远了。小伙看出王少平夫妻的歉意与不安，他不仅态度轻松淡然，他还安慰王少平夫妻说，没事儿，出门在外的不容易。小伙又说，这么大岁数 就像我的父母一样。听着这话，王少平心里一阵酸，这小伙的善良与贴心与自己的儿子向阳可真像啊。向阳虽然在家排行老幺，但他年纪很小时就能帮家里在田里干这干那的，七八岁时已经会干很多活了。读小学时，向阳放学回家就到田里帮忙挖野菜、拾柴、割麦子，毒辣的太阳晒得他背上出了大水泡，小小的向阳也不说疼。王少平与老伴看的是既心疼又欣慰，他们打定主意不让孩子们长大以后像自己一样只能干粗活，一辈子穷困。于是抱定主意，即使自己穿补丁甚至卖房子，也要供孩子们念书。早熟懂事的向阳把父母的心思看在眼里，他更不忍心多花父母一分钱。上初中时，向阳整整三年没吃中餐，一天就吃两顿饭。就学外宿期间，每当向阳放假，都得父母用信封给他寄去20元钱，他才能有钱回家。当父母难得给上1元钱时，向阳也舍不得花，都拿来买学习用的本子。然而天资聪颖的向阳，学习成绩也从没让王少平夫妻失望。6年制的小学，他5年就毕业。后来考上北方交通大学后，3年的课程，他2年就完成了。毕业后，向阳被分配到令人羡慕的天津铁三院工作，又受到工作单位的栽培，到天津大学进修。在获得建筑公管专业和经济投资专业双学历后，勤奋向上的向阳还自学考取了全国首批的造价工程师资格。这个造价工程师在当时整个中国才只有60位，这时候的向阳可以说是前途一片看好。王少平每每想起向阳的这些点滴往事，心里总是又骄傲又欣慰的。王少平夫妻送走心善又贴心的小伙后，他们进到旅店房间，安顿好一切，已经是晚上9点了。经过10几个小时没有歇息的赶路，夫妻俩只吃盒方便面充饥后，就准备休息了。但这一晚，虽然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颠簸，身体的确是非常的劳累，但却也不容易就那么睡去。回想这一天，夫妻俩从不曾让拖拉机开过这么远的路，而且出门不久，拖拉机一遇颠簸，车一停就漏油，更何况他们对路途又不熟悉，能不能顺利走到天津，在那时还是个问号。然而后来拖拉机自己慢慢的不漏油了，而在一路上虽然经常遇到巡警，但谁也没为难过他们。每当他们被拦住时，却又都是他们走错路的时候，然后巡警还会为他们指出正确的路。到了傍晚，夫妻俩还遇到这么一个要搭自己便车的热心小伙，王少平觉得自己这一路的幸运如有神助，他的内心充满了感激。王少平想起自己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时，那时乖巧孝顺的向阳跟王少平说，我是学科学的，是无神论者。儿子向阳不想学，但王少平练功后几十年无药可医的腰痛奇迹般的痊愈了，向阳很开心。之后向阳眼看着自己的父母亲一有空闲就听大法师父的讲课录音，于是他禁不住好奇也听了。自此之后，原本无神论的向阳也跟着父母一起修炼了。修炼后，向阳就按照真善忍来做人做事。在单位里，向阳干的活最多，有大型项目， 单位的老工程师都特别指定向阳来负责。向阳是造价工程师，造价工程师是可以下决策决定项目预算的，但是向阳他却从不收红包，不借着权力捞取好处。王少平还记得那时有人给向阳送礼，一小书包的钱向阳都不要。而比向阳晚来单位的工程师那时都买了三套楼房了呢。但是不收回扣红包的向阳，他领取的单位奖金却是最多的，因为他专心在工作上表现出色，深受领导赏识。那时单位领导到家里来，他们都开心地对王少平说，向阳是人才啊，工作能力强，兢兢业业的，大伙儿都喜欢他，也需要他。听众朋友，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有为又有操守的青年，如今却被关在监狱里，难不成当今的世道已经颠倒了？第二天清晨6点，王少平与老伴儿收拾收拾行李，也顾不得吃上早餐，就又出发了。迎接他们的依然是寒风刺骨，拖拉机依然是缓慢地前行着。走了约莫4个小时，王少平的老伴儿算了算时辰，说应该快到了。但王少平看着路况，越走越是感觉不对劲儿。后来他们确认自己是走错了，迷路了，让不熟路况的夫妇俩一时间不免心焦了起来。但是很快的，他们的心情就平复了下来，因为这些年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下，他们已经经历过一场又一场的磨难。记得就在2年多前，也就是2009年的7月底，那时王少平和老伴儿才从滨海监狱接回向阳。那时1米75个头的向阳体重却只剩78斤，向阳当时是瘦得完全脱了相，连路都无法走。王少平见了儿子这般模样，是心如刀割。当时监狱对向阳酷刑折磨，让他放弃修炼，向阳因此长期绝食抗议迫害而性命堪忧，因此才被允许保外就医的。幸好回到家里，向阳随着修炼法轮功，他神奇地恢复了健康，人又活了过来。但是没想到1年多后，向阳又无端被绑架回了滨海监狱。现在被关在监狱近1年的向阳又再度因绝食而处于生命垂危的情况，他每分钟的心跳只剩40下，而且骨瘦如柴的他已经虚弱得不能灌食，也不能输液，随时都可能丧命了。然而监狱竟然仍推脱不理，不让保外就医，也不让律师探视。迷路了的王少平夫妇俩研究了一下，判断他们是走过头了。寒风里他们费劲地将拖拉机转过头来往回开，他们循着原路，最终终于找到正确的路。他们来到了大港，这时他们夫妻俩发现自己真的是累了。休息了一晚，隔天一早夫妻俩就来到了滨海监狱。滨海监狱那时没改名，还叫港北监狱。他们在监狱对接停好拖拉机，按照原来的计划，他们用塑料布和草帘子在拖拉机上搭建个棚子，还在草棚上牢牢地绑上一条横幅，横幅上写着尊重生命，尊重人权，尊重法律。他们还用白布做了2件坎肩式的壮衣。夫妇俩 分别把壮衣套在身上。在白色的壮衣上，他们一笔一画端端正正地写着：尊重生命，尊重人权，尊重法律，以及强烈要求释放儿子周向阳。壮衣的背后则写着儿子因为信仰真善忍遭受冤狱，300多天无吃无喝，随时有生命危险，监狱还不放人。不久后，监狱就发现了他们。监狱找来警察，有些警察拿着录像机不停地对着夫妻俩录像。这天天津气温突然下降，王少平与老伴穿着厚重的深色羽绒服，仍感到阵阵寒意。一个负责录像的年轻警察那时冷得直哆嗦，王少平的老伴周振才见状，就把自己的羽绒服给年轻警察送了去。老伴对年轻警察说：天这么冷，给你披上吧。说着就把衣服披到警察身上。年轻警察披了一会儿之后，他好像意识到什么，就把衣服拿了下来，并给王少平老伴敬礼。王少平老伴给他披了几次，年轻警察就给老伴敬了几次礼。到了中午的时候，来了两个人，说车上的条幅违法。王少平夫妻让他们拿出法律规定，他们却蛮横地说：我说你违法了。于是王少平夫妻回说：尊重人权，尊重法律，尊重生命，不违法。这两人没话说，就说：你别给我扯这个。然后就动手强行要扯下横幅。王少平夫妻俩死拽着横幅，儿子还命在旦夕，他们不能就这样放弃营救。这时王少平悲伤地说：我儿子命都快没了，你们不解决问题还要欺负我们，我也不活了。王少平夫妻接着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道理。王少平的老伴还说：我把命搁在这儿也不让你拆。这两人见王少平夫妻态度坚决的模样，方才罢手离开了。后来警察又在监狱的大门外支了个铁架子，放着大录像机对着他们录影。王少平不管录影机，他对着在场的警察与民众说：自己一号的时候临时接到通知，到医院去看儿子向阳，向阳的性命一定是危急了，监狱才会通知家属去医院。当他赶到医院时，看见向阳人更瘦了，更小了。然而他们会见话还没说完，就被断了电话。然后王少平看见向阳已经连走路都不行了，他对众人说：我儿子是让人背着走的。眼见儿子已经都这样了，王少平心急如火，要帮向阳办理保外就医。但是副监狱长刚开始敷衍，说让他们再见一面，后来又推说他一个人办不了保外就医。更后来副监狱长甚至说医生说的，要等人不行了才能保外就医。听了这话，这让身为人母的王少平如何不心惊。说到这儿，王少平询问在监狱门外的人说：谁的儿子这样，谁不着急？ 而且现在天气这么冷。王少平夫妻格外担心向阳的身体挺不了多久。王少平还跟大家说起向阳的妻子，王少平的儿媳李珊珊。当年向阳含冤入狱时，李珊珊为了能探视向阳，就向监狱申请结婚。当他得知在监狱遭受酷刑迫害的向阳想申诉时，他不顾威胁，就开始为向阳进行申诉。李珊珊竟也因此被劳教。在历经七年的磨难之后，李珊珊与向阳夫妻俩相聚却仅仅一年，向阳就再度被关进监狱。而坚贞大义的李珊珊同时也被监狱报复陷害，现在再度被关进劳教所里。这对年轻的夫妻，一个青年才俊，一个世间少有的好女子，现在是双双被关押监禁了。一个在场的警察听着王少平说的，他听着听着也为他们家的遭遇难过的哭了起来。当天下午，监狱把王少平老家昌黎乡政府的人都找来了，他们这个谈那个谈，轮着班的让王少平与老伴回去。但是王少平夫妻坚持要求他们解决问题，他们对来的人说，直到你们解决不了问题，你们就不要劝我们，应该帮我们向上反映。王少平乡里610的国保大队的公安局长都到了滨海监狱。面对各方来的人，不论是软言劝告还是强硬的威逼，王少平夫妻都不为所动。当问到是不是不放周向阳就不走时，王少平夫妻很坚决地说，是不放我们俩也就在这儿陪着了。两个老人那天就在监狱前站了一整天，有时在监狱大门口，有时站在长长的监狱围墙下。到了晚上，空旷的滨海监狱前风变得特别大，有几个善心的民众过来关心他们，问老两口冷不冷。那晚的气温是-10几度，王少平与老伴儿缩着身子待在拖车上的草棚里，他们忍着低温却安慰对方说不冷。然而第二天，许多人给王少平夫妇送来了棉被棉衣，还有送热饭送各种食品的。有一个小姑娘把她自己的围巾拿下来，然后给王少平围上，然后小姑娘又对着王少平说，又好看又暖和。有一个老年的法轮功学员和女儿送来了2大瓶热水，一时间把小澡棚暖得热乎乎的。这天天气也很冷，只是比昨天的风小了些。滨海监狱附近是大学区，这两天正赶上开学，人来人往。王少平夫妻身穿白色壮衣，引起不少人的注意。有人问，这是怎么回事？老人说，要儿子，并让他们看壮衣上写的字。看过的人很惊讶，说，现在还在打压法轮功？不少人给壮衣和他们的拖拉机篷车拍照，也有人看着两个老人在寒风中站立的凄苦模样，同情的落泪。在第二天，监狱对王少平夫妻俩更是严阵以待，监狱的四周和拖拉机前都派有便衣与刑警看着，还有不少警车及外地车子来回穿梭。一个同情王少平夫妻俩的人说，应该到一个人多热闹的地方去，这儿人太少了。还有一个人说，穿着壮衣到处走，走哪儿说哪儿。王少平夫妻俩，一位老先生，一位老太太，一台小小的手扶拖拉机， 搭着一个小草棚，挂着一张大横幅，面对着整个庞大的黑暗的监狱，以及多辆的警车，许多的警察与便衣。有警察私下里说，这一幕真是个壮举。到了第三天下午，突然来了许多警察赶人，他们说省里要来人，让大家离开。而就在这个时候，也突然出现许多民众往拖拉机走来。原来是他们得到警察赶人的消息，急忙赶来声援。就在警车四周监视下，这些人包括当地法轮功学员在内的20多名好心民众就坚守在拖拉机前，彻夜地守着王少平夫妻。当晚大约在凌晨1点，监狱里突然冲出一队人马，赶走声援的人们，就强行把王少平夫妻俩抬上救护车，载往县政府招待所。王少平夫妻被关在了招待所里，他们夫妻俩就绝食抗议。5天后，虚弱的王少平与老伴被拉回老家，并遭到严格看管，不准许他们再到滨海监狱。然而王少平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设法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里他呼吁着，我们还在盼着向阳早日脱离冤狱，盼着善良的人能够给予救助，帮帮好人，救救好人。王少平接着写道，周向阳不只是我的儿子，也是这片燕赵大地上的好儿郎。听众朋友，两位老人驾着拖拉机救儿的事情引起了海外的关注，他们在寒风中夜宿街头的景象登上了明慧网及海外多家媒体版面。周向阳这样有品节又有能力的好儿郎，是不应该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受到监狱折磨的。2012年4月1号，被绑架1年的周向阳终于被释放，王少平与老伴周振才终于接回了他们的儿子。然而2016年12月，周向阳再度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7年，再度被关押在天津滨海监狱里。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Thank you.
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